Hello，Hello，hello， 听得到吗？听得到，帮我打个一，谢谢。Hello，Hello，hello。 朱家声音怎么样？来，咱们聊聊天，等等人哈。刚才谁问黄金的？现在主要是美元要加息，所以现在流动性都被美元跟美债取走了，所以现在最好的避险工具变成美元和美债了。所以黄金和美元不是反比例嘛？所以这么回事儿啊。我上次开会不说了吗？黄金短期内不行。上次伊朗直播的时候说了，另外我做两个更正哈，就是之前视频有两个更正，一个就是咱们会员视频，就是讲赵乐际那个上集啊，我有个错误，就是孙政才落马时间是在2017年的6、7月份，当时赵乐际还没上任中纪委书记，这个时间线我搞错了，这个我做个更正啊。另外，上次那个直播呀，就中国的 GDP 啊，一般是去掉那个 CPI，去掉通胀的，这个这是个常识啊。我那天不知道怎么了，大脑不转了，估计啊，这两个做个更正啊，就是这样，反正就是意识到错误就会给大家做更正啊，然后没有永远没有错误的啊。咱们这样啊，以后每次直播开始啊，在题开始前呢，我们就讲一下，这个时事政治啊，就是过去的一周或者过去的这段时间的人事上的变化，或者是时政上的变化，因为毕竟这个是我的老本行啊，就所以不管主题怎么样，开头的时候啊，咱们就讲一下这个，讲一下这个呢，顺便也等等人，省得大家等着也无聊。就是在过去的这几天吧。人事上呢有几个动向，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一个呢就是甘肃呢落马了一个省委常委副省长，叫雷思维。这哥们儿呢原来一直是白银有色的，后来当过那个甘肃省环保厅的厅长，然后去了嘉峪关市当书记，后来就升成甘肃省副省长，后来进了常委。他知道甘肃那个嘉峪关啊，是甘肃省最小的市之一，也是全国最小的市之一。全国有几个地级市没有这个没有县，大家知道是哪几个吧？啊，东莞是一个，三沙是一个，然后嘉峪关是一个。啊，就他是嘉峪关，就是因为有个企业啊，就是为了这个企业而存在的，所以他一个从一个小市的市委书记一下子跳成甘肃省副省长，这个是比较蹊跷的哈。所以雷思维啊，他是跟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江信志关系比较好啊。江信志当年在那个甘肃任省政府的副秘书长还是秘书长的时候，应该跟雷就认识了。另外，雷当这个自然资当这个环保环到环保厅的厅长的时候，这个环保部的部长啊是李干杰，就李干杰后来当了中组部部长嘛。所以这个雷思维还是比较幸运的，当时，部长是他的领导，常务副部长也是他的领导，就是一般升，一般的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就能运作这个事情了。所以就是雷思维这次出事儿呢，反正也不是让人意外，就是他是典型的这个甘肃帮，大家知道甘肃帮的老大和灵魂人物宋平已经去世了。现在在台上呢，只剩下这个，李希了。但是李希这个人呢，他也不怎么带人，也不怎么帮人，是这么个性格的人，啊，所以他这个就是甘肃帮啊， 相当于就陆陆续续落马了。基本上老的那一波人，像宋平啊、陆浩他们提起来这波人都下去了，像郝鹏啊、陈宝生啊，这波人都下去了，还剩一些在甘肃的这一个大派系啊，在中国横亘了三四十年，现在终于下去了。第二个，大家观察一下这个甘肃省的这个人事变动啊，不是甘肃省，大家关注一下陕西省的呀。陕西省最近完成了几个重要的人事布局啊，一个就是这个陕西省委秘书长王海鹏啊，大家知道这赵一德的大秘啊，调任了延安的市委书记啊，就把延安市委书记填上了。延安大家知道也是政治高地，知道吧？一个就是本身是革命高地，更主要的是延安是梁家河所在地，啊，是老习他当年这个支教的地方，所以延安也是这个李希这些人主政过的地方，所以延安是一个政治高地。另外这个赵一德的这个另外一个秘书叫周雨松啊，周雨松是副秘书长，省委办公厅主任，啊，仅次于这个。他理论上王海鹏算政治秘书，这个周雨松是真正的，这个就是赵一德的这个大秘书，其实算啊。周雨松也是简历比较奇怪的，就是早年在团中央待过，团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的副处长，后来在中组部就是写稿子，但这个时候他级别都很低，副处长、处长，后来到了陕西待了很多年，最后又。被赵一德发现了，在政策研究室，然后又到了这个办公厅当主任，周雨松被派到这个商洛当书记了，啊，商洛大家知道是赵乐际的老家，赵乐际的父亲从甘肃从那个青海回去之后，常年在个商洛待着，啊，谢谢好事好电报，啊，一对一现在停了，啊，现在停了，过段时间开不开再说吧，这个赵一德呢，还有一个就是贴身的秘书叫岳博，岳博是省委办公厅一处处长，大家知道一处一般就是对省委书记的，他去渭南当了秘书长，啊，大家知道渭南是老习的老家呀，因为岳博原来就是个处长，你让他当更高了也不行了，啊，所以他去当这个渭南的市委常委秘书长，相当于替他看着这个渭南这一摊事儿，然后现在因为渭南现在的市长还是书记，那个叫王浩吧。王浩是跟谁有关系？是跟张幼霞有关系，还跟谁有关系啊？是他们家的亲戚啊？忘了哪个，是张幼霞家还是哪个家的亲戚啊？所以，但是岳博去了，你想大家就知道，因为岳博是80后吧，他就卡着这个渭南的秘书长，这个就是，老习的老家。所以你看赵一德这个人啊，他整个的政治布局，还是比较成熟的，对他自己呢。对他自己人呢也比较好的，他这个明显就是给明年离开陕西做布局了，就现在这样把他们发配下去啊，让这些人呢，因为他在陕西还要再待个小一年嘛，啊，这样的话这些人呢这一年呢也能加快适应，好的话呢还能再升一升，你看岳博还可以再升一升，啊，所以你看基本上现在陕西的人事布局呢就是，远亲王，刘国中加上赵一德，啊，三个人来定这个事儿。当然，大好的位置，你比如说，像这个西安市委书记是赵一德，是现在没有发言权的，他主要是另外那两个老家伙说了算啊。但是其他的这些二线的岗位基本上是赵一德了。所以在陕西，做什么事儿是做大的事情啊，就离不开这三个人啊。所以你要看明白每个省的这个政治格局啊。还有这周比较大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新闻就是这个重庆市长胡亨华，落马了。这是咱们在第一时间，就在推特上宣布了，大家可能也看到了。不过我发的比较隐晦，就是前天的中午11点半被带走了。昨天已经正式的就是大家看新闻已经看出来了，他已经这个缺席了重要的这个报道了。啊，已经被带走调查了，就是胡亨华去年就被抓了一次，后来被那个老爷子保了出去，后来这老爷子去世了，啊，大家看看胡亨华的简历，你们谁能猜到胡亨华的背景吗？那我就不讲了，因为我在我们核心会员的会议里讲过这个胡亨华的背景了，啊，就胡亨华的简历是比较奇怪的，啊，就是作为重庆这个 他是在湖南的历任省委书记期间都提拔了一下，从杨振武到张春贤到周强，后边的每一任省委书记都提拔了他一下啊，而且他两三年就提拔一步，就换一个地方啊，所以你单纯从这里面是看不到他的背景的，所以你能看明白胡恒华，你基本上在中国这个政治上你基本上就及格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会员的这个直播里已经说过了啊，今天就是这胡恒华这个，咱们就留个小悬念吧。下一步估计深圳的书记也很快要出马了，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啊。就是深圳的这个也会拭目以待，因为这个深圳的书记也是空了太久了啊，空了太久了啊。就算重要的岗位啊，就各方老习如果没有自己直接的人选啊，他下边的这个各个人马，他就会分别游说啊，最后造成这个岗位难产啊。所以真的现在主要中组部啊，大家中组部太弱了，大家去看看80年代这个陈云他们推荐人，就真的牛的人物是这样子，中组部长是这样子的，他对所有人的每个人的情况都非常清楚，每个人的履历长处短板。啊，跟哪个人有过渊源，跟哪个派系啊，历史上有过过节，他都一清二楚。所以他经常他推出来的人呢，既是他自己的人呢，又能满足你的需求。你比如说像李先念跟陈云，他就精于此道。比如李先念，大家记得那个原来湖北有个书记，就是从人民银行行长、人民银行分行行长、正厅级干部直接变成这个省委书记了吧？姓关吧？啊，这个关他其实是跟李先念比较熟悉的，但是这个关呢，他跟邓肯啊，就邓小平的这个地理关系也很好。啊，李先念推这个人的话，一下子就能打动邓小平，邓小平也认这个东西。谢谢，谢谢好事多送了这么多会员赠礼，大家谢谢他，送了10份会员，谢谢他，功德无量啊。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中组部推人嘛，就是他必须得这样，你不能光想自己，我推一个人啊，这个我很喜欢他，是我的铁杆儿。那对方不喜欢，对你这个事儿不就难产了吗？所以你必须得找一个人选呢，让各方都能接受。啊，你这个选项就必须考虑了你在对手盘的这个想法，这个叫牛逼的这个组织部长。所以你看当时推荐这个当时最难产的中办主任就令计划出事儿的时候，我原来写过，大家记得吧？令计划2012年这个6、7月份啊，他4月份他的3月份他孩子出事儿。大概6、7月份这个事情才事发，事发以后，林计划已经不能在中办待了。那6、7月份的时候，胡锦涛是总书记，到那年的10月、11月才开18大。那你说这个中办主任怎么选？现在胡锦涛是个总书记，你选的中办主任得胡锦涛认可，然后过了几个月，习近平上台，习近平也得认可。那现在老姜变成老大了，老姜也得认可，你得三方都同意啊。那比如说老曾，你站在老曾的角度上。那得选一个我自己人吧，所以你看老曾他得选一个四方同意的人，他一旦提出这个人选，你必须得让人家都能接受。你看最后就选了令计或栗战书，为什么呢？栗战书他是早年是河北团省委书记，他跟胡锦涛其实直接不熟，但是跟胡锦涛身边的人关系都非常好，胡锦涛对他也非常就是也比较了解，跟老习是多少年的哥们儿，那跟老姜没有什么渊源，但是他可以去说服因为跟老曾的关系，我可以去说服他，所以一下人顶3个岗位，这种是最难产的岗位。现在深圳就是这样子，深圳这个岗位历史上我跟大家讲，就是中组部部长就能定这个岗位。我跟大家讲，历史上这个是中组部部长的自留地。后来呢，因为习家在这个的势力利益太大，所以习就必须取得习家的认可。你不管你即使没就是。一开始是跟他家先没有渊源的人去了要拜码头，后来就变成他家的人去，所以他家最好是他家熟的人上。那后来呢，这个黄坤明大家知道是比较强势的省委书记，他其实也想伸这个手，所以他推荐那个黄什么呀，原来那个广东的冯啊，推荐那个冯去啊，所以你看挡回来了，然后所以这个几派人都要弄。那个蔡奇刚上来，大家想想。他想不想推这个深圳的书记啊？所以几方人马这样推来推去，最后就造成那种僵局啊！这造成僵局，好不容易习家推一个那个秦伟忠，发现秦伟忠的这个有点问题 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你推一个人被中纪委给拦下来了，你不就完蛋了吗？是不是？啊，这个就是典型的案例，就是说明什么？说明当一个中组部长多难啊，地上中组部长、地下中组部长都难干啊，他很难产啊。啊，你看，就是包括像公安部长这个王晓红，这个已经定了要下了，在开会的开大会前肯定要下啊。但是你看看，就是谁来当这个公安部长？王重林来接吗？王重林接，那个谁，王晓红就不愿意。我他跟王重林又没有那么多事儿啊，又没有那么多的渊源。那王重林上来万一收拾他呢，那就会干仗的啊。所以那王晓林肯定让那个叫什么？齐什么？就现在的常务副部长来接嘛，啊，所以就是那这样的各方的人就得那还有别的，是不是还推别的人啊？所以各方就得这样角逐啊。那对王晓红来说，你不让我，你不推我的人上，我就晚点下嘛，我把我的事儿阐明了嘛。王毅那边也是一样的，现在外交部长也难产，大家看了一个70多岁的人兼了外交部长，又兼了几年，马上又干到新的一届了，新的一届。还没人接，你说这对一个大国来说不可笑吗？十几人挑不出来一个外交部长吗？让这个70多岁的老头天天在那跑来跑去啊，所以这不搞笑不？你搞笑，就所以这些人啊，就是老大下面，虽然老大是那个，他下面有好多的这个派系，这些人他会有自己的利益的。你像外交部，他这些年搞的这么多事儿。要不是自己人接，你想想，换个秦刚接，你看，就是我分析外交部的斗争框架，绝对是一绝。大家去看看，大家现在去看看我秦刚为什么被下台，那就被搞下台的。最后秦刚也没啥事儿啊，最后就给降了个职啊。能发现他有什么事儿？最后发现他就是个男女朋友的问题。那男女朋友谁没有？哪个高层没有啊？那不就皇贵妃没有吗？啊，哪个高层没有啊？那个谁张高丽没有吗？是不是？啊，那你说这屁大点事儿嘛？啊，那个刘建超怎么下来的？也是因为这个东西，还是被人那个挖了坑的，最后给降到副处了。谢谢徐弟啊，啊，就是两个这个本来要接的人都被干掉了。为你大家想想为什么？而且都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啊，都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就是这点事儿。哪个外交部长没有裤裆里这点事儿？原来那个常副部长叫岳什么，也被弄边上了，也是被这外交部给搞下去的。也是被人举报这个问题，李兆星也是跟李薇的问题没接任这个啊，所以这帮外交才子啊，这帮美女也都喜欢他们，因为他们都有风趣幽默，外表翩翩，有外国人都能搞得定，所以这美女也喜欢他们啊，所以你看都有点多多少少都有点事儿。好了，咱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这个讲庞东来啊，其实庞东今天时间问题是吧？庞东来没多少人喜欢啊。才2000多个人啊，这么少呢？好好，以后咱们每次开会前呢，就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呢，你就早点来，早点来，我会讲一下最近的这个一周2周的主要的这个人事动态，哪些人落马了，哪些人又上台了，啊，是不是？啊，就是会讲一讲这个大的格局。你听时间长了，你自己就知道这个框架。就是你别看这个网上，就是咱们分析这个，你就是你自己比较一下就行了，别看那些人这。就很多人分析的乱七八糟的，不知道的就在那里，看简历乱弄。咱们今天的主题是啥来着？是讲庞东来是吧？啊，我估计那个民营企业防守那个不一定来得及讲，以后放到会员视频里讲吧。我就主要把庞东来这个事儿给大家讲明白吧。啊，因为现在网上的信息大家基本上都是一大半都是错的。咱们正式开始了啊，就今天讲庞东来的这个。把庞东来给大家解析明白吧，啊，谢谢 IDS，你就咱们晚点说啊。庞东来这个事情现在是热点啊，因为庞东来最近在安排他退休啊，2月份他宣布成立一个决策委员会，庞东来的大事情啊，基本上是由这个委员会来决定。然后3月份，你看又决定3月8号决定资产分配，前段时间还发表过一个遗嘱吧，啊，说这个重病以后也不用治，然后直接骨灰撒了就行了，啊，所以他一系列的就发大家发现于东来在安排他退休的事情， 3月8号他这个事情，其实他发表的这个资产分配方案其实是比较给大家轰动的啊。那1万多个人，大家分了1万多个人分了40多亿资产，12个店长每人有2000万，技术团队人均小1000万，啊，8000小9000个员工嘛，人均20万。所以当时这个舆论都沸腾了嘛，大家都说我们的老板怎么不是这个于东来。然后这个微信一个小截图就出来了，大家记得吧？微信小截图就说郑州他为什么分这40亿是被逼无奈，为什么呢？因为郑州那边招商啊，让胖东来过去了，然后郑州那边承诺出钱来修这个胖东来广场，但是郑州这边呢又没钱了，没钱了呢就想让胖东来掏钱，胖东来呢正好账上有40亿，所以郑州政府呢就安排这个40亿的项目给他，让强迫于东来投，于东来呢就不服从。啊，比较刚，然后就把这个钱分了，啊，就这么一个这个流传的这么一个微信截图吧。然后咱们这个油管上的、推特上这些大 V 就亢奋了，啊，就亢奋了，然后就说这个就开始了写小作文了、做文章了、做视频了，啊，就政府零元购，然后打击这个民营企业，掠夺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应该快跑啊！当然了，这以这个为主题的占据了90%的对于胖东来事件的影响。当然这个事情本身它的流传背后说明政府呢就是原来干的那些坏事儿让大家还心有余悸，就是整个社会对政就是特别民营企业对政府还是不信任，因为历史上他干的坏事太多了。但是咱们就事论事啊，就是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呢，我就根本就不相信他们的推论。为什么呢？因为你做过企业有点财经知识就会有几个疑问啊。大家想一想，第一个就是你分红40亿，大家知道你转增股本，你把它转增股本也好，赠送给别人作为股份也好，这个都属于分红。大家知道交多少税吗？40亿至少要交10几亿，至少要交15亿税。你想想这个钱啊，往那个咔一分，15亿没了，40亿就变成20多亿了，你心不心疼啊？第二个，大家知道小10000个股东啊，股份有限公司大家知道200个股东就算公众公司了，就是公众公司就得进行股改了，大家知道股改至少得搞3到6个月。你听说胖东来搞股改了吗？得聘请专门的券商搞这个东西，是很复杂的。你去查一查他的这个股权，这个企查查，他的股权就那几个股东没有变。第三个就是这个一发完了之后账上没钱了，公司账上没钱了，40亿发完了，公司账上没钱了，公司就没有任何抵御风险的能力了啊。有任何事情啊，你都就是比如说再来个疫情啊或者有任何的这个意外啊，你都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公司就是很容易被干掉了，所以对公司发展很不利。你作为公司的老板你会这样吗？你起码得留10个亿吧，你会分40个亿吗？第四个就是你把钱分给这些员工了，立马就有一批人辞职，你相不相信啊？你分了这么多钱给他们，有一帮人已经达到他们的心理线，他可能马上就走了，然后有一帮人呢他可能就会变懒了，就没有动力了。这是任何一个当过老板你自己就会明白啊，员工一下子就拿到这么多钱不是一个好事情，对员工本人都不是一个好事情。你想想这些年搞拆迁的那个这个中了彩票了搞拆迁的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啊？基本上都把这个钱给霍霍了，要么借给别人，要么创业被人骗了。所以有这四大疑点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啊，就不可能是分钱的啊。当时我就发了个推特，大家记得吧，我第一时间就发了个推特给他们泼了一个冷水，因为那天我本来想直播的，因为没有时间啊。结果第二天于东来就是自己东西发了一个公告来进行声明了。那果然他说的就跟我基本上几个推论是一样的。第一个不是分钱啊，40亿还在账上啊，40亿还在公司的账上，钱没有打到任何一个人的账户里，这是第一点大家知道。第二点呢就是分的是什么呢？分的是资产收益权，相当于分红权，或者说叫模拟股权。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拿一个本本记上账，这个钱相当于是你的，他赚的钱是你的。假设这个赚了钱了，有一半是你的，然后这个就是分到你名下，比如说这个员工分到你名下这二十万你拿不走 你拿不走，你只是享有这20万的分红，当然赔了你就没有了。啊，就这个意思，相当于第三个它是一个岗位股，就是你是店长，现在是你可以享受这个分红，等有一天你退休了，诶，这个东西分红权你带不走，这个给下一任的下一任的这个店长来，员工也是一样的，就是他是他是跟你的岗位贡献挂钩的，他不是说你可以退休以后或者是我辞职了以后就还带着他的，是没有的。而且这个股份呢你也没有处置权，你也没有处理权，你其实只有分红权，知道吧？就是公司他怎么处置怎么这个还是公司的决策委来定。所以大家去查一下方东来现在的股权还是 70%， 是于东来名下， 10% 是他家属名下，总共 80% 是他名下。而且大家再去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就是比较讲究事实我干什么事我都得查一下。大家再去查一下，就是网上传说的他40亿要去建的这个，他40亿去建的不是郑州那个郑州那个项目。郑州那个高铁东站的那个他们要入驻的广场啊，叫经纬华悦广场，我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广场呢是郑州地铁集团开发的，已经建好了。它是一种就是地下下沉的那种，地下一层是综合商业，地下二层是停车场，有个下沉广场。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很多商业设施，因为那个郑州的那个高铁东站啊，它是跟地铁一号跟那个郑州的地铁站连在一块的。所以在附近呢山姆也要那个山姆店也要入驻。所以那个就是胖东来呢只要负责装修就行了。他不用去建设，所以不存在说建着建着没钱了说让你胖东来出钱。那你胖东来要出的什么是装修，大家想想，他就是一个超市，你想想他再大他能花40亿装修吗？你想一想有他用花40亿装修吗？还有一个在逻辑，他这个钱大家刚才听明白了，他钱没有打到员工的账上，他还是在公司的账上。如果他是想反抗政府的话，他怎么反抗？他怎么给那个反抗？政府说你的钱不还在账上吗？所以他不是反抗政府的，知道吧？而且人家这个郑州的这个广场呢是2026年就是今年的10月份就开业了。所以这个就是事实情况。当然他们分析那些结论我不反对就是那个政府怎么搞零元购啊，民营企业应该怎么跑，这个我是赞成的他们就是成功的用一个错误的这个论据推导出来一个正确的结论，在我看来那呢我这个事情呢就引起我对胖东来的这个兴趣我就是他引起我想这两个问题是不是大家也一样感到兴趣感到就是感兴趣。第一个呢就是胖东来，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高员工福利然后这个服务特别好的对这个客户特别好的这么一个机构。那现在这种情况，他这么高的待遇这么高的福利，他是怎么能盈利的呢？这是我的第一个疑问。第二个呢就是胖东来这么一个去年盈利了15个亿吧。就这么好的一个企业，它生存在河南。河南大家知道它是中原之地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国的斗争文化的发源地是可以说河南的政商环境就是个黑暗森林就是河南那帮这个领导没事我估计就是天天蹲在那想，哎呀，这个企业这么好，怎么能弄点钱到我们手里呢？怎么去找到点事儿呢？怎么去是吧，靠点钱出来呢？就是在这样一个暗黑森林里，胖东来就像这个于东来这个于老板这么耿直的人，他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呢？是不是？而且越搞越大大家想不想是不是这两个问题你们奇不奇怪这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他逆势给别人这么多钱，给员工发这么多钱，给客户搞这么多退货的东西，他怎么还能赚钱呢？按照道理他应该利润很薄。第二个就是他这么看起来傻白甜的一个人，这么好的一个机构，这么善良的一个机构，他是怎么在一个斗争就河南人很好就是我就这个我得做个声明就是外边把妖魔化河南人民，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为什么？就我这么多年的我河南朋友特别多，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理河南的朋友你真正交到位了，他能给你共患难。 就能跟你共患难。至于之所以有段时间他们名声有点差，主要是因为这个河南人太多了，而且打工的各方面的这各方面的问题都很多啊。因为河南人在中国就相当于中国人在全世界，就是这么一个这个印象啊。但是当地的就是当地的老百姓没问题，但是当地的政商环境不行啊，当地的政府这帮人不行啊，大家就知道是不是啊？在这个里面，就是暗黑森林里面，他怎么生存下去的啊？所以我们把今天把这几个问题讲明白，我觉得就有助于大家了解商业，然后有助于大家学会在这种很复杂的政商环境中学会怎么保护自己，是不是啊？当然，更详细的我可能要到就是今天可能讲不完了啊。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就是潘东来这两个特点，大家知道吧？一个对给员工的待遇，就是网上我看很多，就是当地他们的平均工资大概是3000到4000，潘东来的员工大概扣除社保还有9800，就小1万块钱啊，就当地的这个平均工资的一倍啊。那个店长大概能拿7、8万块钱在当地，大家想一想。然后员工呢，每年还能休30到40天的假，全年有140天的假期。还有10天不开心的假，然后还有什么委屈奖啊？就你受了委屈，给你发奖，什么尊严补偿奖啊？就这么，就这个福利，我觉得可以说是和就是许昌，大家知道是一个3线，甚至说偏4线的一个小城市啊。大家去过吗？许记电器就在那个地方啊，就整个现在建得很漂亮，但是整个就是3、4线的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拿1万块钱，大家想想，而且这些人是什么？他不是说在当地的精英啊。他，你想想到很多年前到超市工作的啊，他很可能就是高中毕业或者是大专毕业，学历不高啊，考公务员没考上，在家里没什么背景啊，主流人员是这样一帮人啊，他们能拿到9000多，你想他不是说最优秀的人我拿到9000多啊，他包括中间有保洁的也拿到这个钱，甚至有一帮他们录了30多个刑满释放的啊，也是这个钱，大家想想这种他这是绝对是当地的大厂啊。就相当于你拿着这个腾讯的工牌，你在许昌，你拿着潘东来的工牌，相当于你拿着腾讯的光盘走在南山区一样，拿着你是不是？就是一种拿着这阿里的这个工牌走在那个杭州的饭厅里一样，啊，就是一种大厂的感觉啊，是不是？他这个待遇就造成了他们的这个整个分给员工的钱加上这个奖金什么的就更多了。第二个就是他给员工、给这个客户的这些服务啊，这个其实也是，就是常人不能理解的。就比如说什么，有100多种免费的，免费修拉锁，免费这个，免费那，你不是在那买的，他也给你修。还有就是这种无条件的退货啊，很多人就举了很多例子，说什么东西降价了他也给你退，然后这个什么小吃吃了半包你觉得不满意也退啊，就很多这种变态的这种让人家难以置信的这种服务。它违反商业常理，大家知不知道？大家就想，如果这么个退货法，他不赔死了？是你干吗？他怎么能赚钱了呢？他背后的商业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事出叫什么？事出反常必有妖啊！咱们得弄明白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是不是？然后大家再想。这种情况下，他每年2024年他赚了8个亿，25年他赚了15个亿，然后另一方面，大家想一想啊，其他的超市啊，大家知道最有名的是哪个？像永辉去年400家店亏了20多亿，大润发就是阿里那个阿里收购然后又卖掉的，去年刚刚扭亏为盈，也是几百家店，知道吧？啊，而且这些。像永辉啊、大润发，他们天天在琢磨什么？他们天天在琢磨效率，在琢磨成本，在琢磨周转率。你看，你跟这些大超市合作过的就知道，他们会拼命的压员工的工资，把这个作为成本压下来，会拼命的让员工加班，会拼命的压榨这个供应商的这个进货价，然后会拼命的拉长供应商的这个周期，就是他们的整个生态是非常卷的。而且这个友商之间是竞争比较激烈的，啊，就是一个全员卷的一个情况啊，你就是天天琢磨怎么赚钱提高效率，结果想赚钱的天天琢磨赚钱，天天琢磨 压缩成本的结果，没有结果是巨亏，而且这几年看不到什么希望啊！一个天天琢磨着给员工发钱，给这些客户退东西的，哎，结果人家赚了钱了，而且利润很好，生活得非常舒服啊！所以啊，胖东来他是有秘诀的，要么是吹牛的，要么他就是他有他的绝活。那整个胖东来模式呢？我给大家揭秘一下，这我总结的全互联网没有啊。总共是六大模式的集合，啊，六大模式的集合啊，哪六大模式呢？第一个呢，就是稻盛和夫的人本管理理论，大家知道稻盛和夫吧？啊，就是在中国有一个学说，有个学派叫稻盛学派，啊，他们就是有一些企业家、上市公司老总啊，定期学习这个，每年交几十万去参，就是把这个稻盛和夫当圣人来学啊，大家有空也可以看，非常值得看。稻盛和夫他跟整个胖东来的对员工的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是非常相似的，他们的企业文化都是什么？这核心点就是利他主义，利他就是利己，然后呢，他们第一优先呢就是员工的幸福感，这个是稻盛和夫。稻盛，我也非常佩服稻盛，他跟胖东来他俩是异曲同工的，就京瓷的这个老总啊，拯救了日本好几个企业。他就是员工幸福感，他每天，据说他上班前就蹲在楼下给员工鞠躬鞠躬啊，每个员工来他给鞠一个躬，感谢一下啊，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他们看来呢，员工是这种创造价值的主体，不是这种工具，不是这种不是这种成本中心，啊，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让员工参与经营，也让员工共享成果，就是在。然后包括其他的经营理念，稳健经营啊，不盲目扩张啊，包括回归常识啊。你稻盛经常讲啊，要勤奋呐、啊，谦虚啊，要经常反省啊。他跟其实跟于东来讲的这个善良啊，这些自由啊这些东西其实是相关的。就所以他俩在对员工管理上是高度一致的。我今天就不扩张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是跟海底捞的服务理念非常相似的。他们俩这两个是中国服务领域的两极啊。就是两个高峰嘛，在他而且他们的做法都是一致。第一个，在他们看来，员工满意度是顾客满意度的基础，员工满意度就等于顾客满意度啊。然后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给这个员工高度授权啊，权力下放到一线员工，这样的话呢，就能缩短这个解决问题的时间。第三个呢，都是超前服务，就是预判客户。的需求啊，客户没说出来，但是他可能有这个需求，看你有眼镜，送你个眼镜布啊，是不是？在海底捞就是一样的，就不要等客户说出来，是吧？第四个呢，他们看来，服务就即营销，就是服务中产生的小故事会自动的进行传播，会变成内容，会变成品牌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特征，就海底捞一样的服务啊，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到。第三个呢，就是华为一样的奖励措施。大家我刚才讲过海底捞，就是胖东来的这个分红模式，就刚才那个资产收益权的分配，大家想没想过跟华为的这个模式非常相似，是吧？第一个都是创始人自己留了，留的很少，其实是吧？当然表面上留的很少啊，实际上控制权都在手里，第二个呢，就是他构建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当然华为的利益共同体。主要是技术人员，胖东来是全体的这个东西，这样就让这些人从打工的变成合伙人了，是不是？这种心态就变了。你想想，你给我一个月给我9000，本来我原来就是3000块的工作我还找不到，你还给我小1万块钱，那我天天我不得非常非常珍惜这个工作，大家是不是？第三个呢，都是拒绝外部的投资，当然你想吸引也吸引不了，像华为因为它存在。第四个呢，实行的都是这个虚拟股权。所以你仔细比较这两个公司的这个分红都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好处呢，就是员工都能分享到这个奖金，拿到利润啊，拿到这个员工参与进去了。坏处呢，就是稍微挑一点小毛病呢，就是它不是股权啊，是吧？第四个呢，就牵扯到它的核心竞争力了，就是它是Costco 的产品策略大家知道 Costco 是美国的这个仓储超市啊。它其实 Costco 你研究它，除了会员制之外，它还有几个特点。最重要的就是它很多都是自有的商品，就 Costco 根据这个用户的需求自己开发了很多自有品牌的产品。胖东来也是，胖东来现在比较牛的就是他自己开发的这些生鲜啊，什么 就是还有不是生鲜啊，就是那个比如什么豆芽这种菜啊，还有那个面包呀、油啊、什么那个啤酒啊，就这些类似这些东西，它都是自有品牌的，这个东西就太受欢迎了。现在在胖东来据说要排号了，就是限购了，有很多的别的超市就是从胖东来那儿找人买了之后呢加价收购，比如说100块钱的，他110收购过来，然后还是按照胖东来的原价卖，就卖一个他要贴10块钱，就是为了吸引人，就说明胖东来的这个产品啊，他已经打响了，就是自有品牌啊，这个就这种策略是非常非常成功的。这是 Costco 这个自有品牌是他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啊，大家知道。第五个呢就是万达模式，就是它跟万达是非常相似的，大家知道吧？这个可能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啊。我研究了一下胖东来就主要盈利的四个店里面有三个都是自有物业，而且在许昌的它大部分都是自有物业，在那个新乡的有几个可能是租的。他自有物业之后呢，他就是没有这个租金的压力，而且能把这个能就是能卖别人东西，他跟这些带 IP 的这些人，他可以分享这个利润，所以他的很多的盈利模式跟万达非常相似，他是构建了一个大型的就是生活的体验中心啊，生活的中心，然后呢，因为他自带品牌自带流量呢，他能就是享受这个地租啊、地价上涨啊，包括这些带来的这个就是这个利润，你看大家知道这个永辉学胖东来，大家知道花了几十个亿，知道吧？然后胖东来亲自出面帮他调，后来发现比较了两边的报表，后来他们说比较了一下，发现有一点永辉学不了，胖东来大部分的这个店都是自己的啊，永辉都是租别人的啊，所以就会造成他这个学不了啊，其实麦当劳其实早年在中国也都是他的好多店面都是买的。都是买的，但是因为他的入驻，他会带动这个地价上涨，然后人流来了之后，他身边的这个他周围的这些都会受益，所以这块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这个也制约了他的扩张啊。过会儿咱们会讲。最后一个呢，就是网红营销模式啊，就是大家看这个胖东来，后来的基本上就是按照一个网红店的模式在运营，所以就会造成外地的很多人呢，就是都会过去看，特别是。河南附近的，坐那个高铁圈的，他可能周末都会过去胖东来买个东西，就去玩一玩，就去看一看。所以现在我看有人说，这个胖东来外地人比本地人多啊，特别是节假日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许昌市的一个旅游景点了，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网红模式在运营的。所以这是六大模式，就是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理念、人本管理理念，海底捞的服务，华为的这个分红模式。Costco 的自有品牌策略，万达的商业地产运营策略，再加上网红运营，这是它的就是六大的这个六大模式那在大家知道，你衡量这个大卖场基本上就是三个要素，大家知道，就是人、货、场。它基本上在胖东来的这个模式里，人、货、场基本上就转起来了人就是对员工。大家想想我刚才想的，你原来就是你这3000块钱，高中毕业3000块钱你都找不到工作，天天被公务员鄙视，一下子给你个9000，这个小1万块钱的工资，然后一下子变成大厂员工了，比公务员还有点优越感。你说你珍不珍惜这个？那员工可能不会干，我很想干好，不会干，那怎么样？他有很详细的员工培训手册，光据说光怎么打扫厕所就有190多页。我很想看看他这个到底190多页怎么洗，就打厕所怎么扫厕所怎么要190多页的？就说他第一个让你员工有很珍惜工作，调动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呢又指导你怎么去干，当然他有惩罚措施，他肯定有很详细的惩罚措施的，所以就是人就调动起来了。然后货呢，大家知道有自有品牌，然后他有很强的供应链，他跟就是河南别的几个地市的那种寡头的那个超市有联合采购的啊。它就是这种供应链就非常强，然后就是，厂呢，它就是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叫什么呢？它不是一个卖货架的东西，它是一个生活空间了，在里边可以现吃一些东西，可以解决自己的生活需求，可以去逛逛，它变成了一个生活空间了，是不是？那这个人货场中间，那胖东来你说最核心的是本质是什么呢？ 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最大优势是它的品牌。就胖东来现在，因为他说到做到，就是网红跟品牌企业什么区别呢？网红就吹个牛，可能说可能做到一说成十啊，可能就是不持久这种情况。胖东来，我觉得他起码他有点很牛，就是他做到了，他说到的东西他做到了。那这样的话，大家看了之后，不是说戳破了一个幻象，他看了之后觉得，哎，你真的能做到，所以就更多的人会过来看，或第二次、第三次过来看，所以就会，所以最后，你就是胖东来的品牌是什么？胖东来的这个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它的护城河是什么？就是它的品牌。所以胖东来的东西，大家知道，胖东来的东西没有便宜这个概念。你所有介绍胖东来的啊，就没有说胖东来便宜的，大家想过没有？胖东来的东西不便宜，它甚至比别的地方的还要贵个二三十。胖东来，但是它贵呢，它透明告诉你，就是我赚了多少钱，我告诉你，大家就是认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你的品牌，我愿意对你对这个服务买单，我愿意对这个品质买单，我愿意就是你给我的这个情绪价值，我愿意买单，就最后就产生品牌溢价了。就跟你买那些这个包包一样，那个包包你说有什么用？它品牌有溢价的，大家知道吧？所以就产生了一大堆。这种信任的客户，大家到你这个胖东来就觉得你的品质非常到位啊，你的东西性价比就是我觉得是可以的，我闭着眼睛就买啊，我闭着眼睛就买，为什么我不担心？为什么？因为你可以退货，我不满意可以退货，这样就会造成什么？大家想想，胖东来的东西流转速度特别快，哎，大家知道毛利率是怎么？就是整个的这些大卖场，整个的这个超市，它怎么赚钱的吗？大家知道吗？对，毛利率乘以周转率。我刚才讲了，毛利率它不像别人，就是追求极致性价比，都是低价。我就是东西就是好，品质就是好，然后服务就是好，我就比别人贵，但我告诉你贵多少啊？这样的话，它的毛利率比一般的超市就高，这是第一个乘数。后面这个乘数周转率，我刚才又分析了，周转率又高，就大家可以闭着眼睛买。你看大家，你看网上那些视频啊，没开门的9点半开门，它9点就是一堆人已经满了。啊，大家都在吃东西或干啥的，这样就会造成什么？这样就会造成周转率特别高。所以大家想想，两个乘数它都高了，最后它的利润不就高了吗？它最后不就超预期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胖东来他虽然付出了那么多的这些给员工付了那么多钱，给客户付了那么多服务，最后他还实现了一个高利润率了。他在不卷的情况下实现了一个高利润率。就他通过他的品牌实现了溢价，实现了一种在消费者心智上的一种垄断，而且就是在中高端的消费场上，我估计胖东来在当地是一个半垄断的企业。他这种垄断是市场竞争力形成的垄断，不是说他是靠垄断赚的钱，是不是？你如何分40亿等着讲啊？大家再想一想，就是你从我这个角度，大家再回去想。就胖东来做的这些东西，其实没多少成本，大家想过吗？就是100多项服务，大家想想，要么修拉链，什么给宠物弄个这个东西，大家想想，100多项服务，反正是免费的服务，你对即时性也没多少要求，我就多雇几个人嘛，我多雇10个人给你搞这个修拉链，搞这些100项服务，我10个人不就1个月10万块钱吗？但是这个带来多少人的好感？但是成本没有增加多少，是不是？你说这个招高不高？大家再想想那个，就是就是退货的呀。大家想想，退货的其实早期可能会高一点，但是你真的呢给他很主动的退的话，时间长了其实大家都不好意思了。然后你把这个退货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在损耗里，全部都算在损耗里，其实你就没有那么可怕了。还有给员工的这些钱，大家想想，那个员工的什么尊严奖啊，其实没有多少钱的，发不了多少钱。你想想，一年能给客户干架。调解客户矛盾能有几次？一年能发个100万，撑死了吧？啊，跟他这个2、300亿的销售额，这个算个什么？跟他15亿的利润比，这个能算什么？还有给员工发的那些这个奖那个奖没有什么的，还有给客户放给员工放的那些假，大家想想，你每天7小时工作，我比每天8小时工作，其实如果7小时，大家想想，我不磨洋工，我不偷懒，他其实他的成果会比8小时要好得多。啊，然后我每年让他多休个10天20天，其实都无所谓，因为他很可能这些人会自主加班。当我很爱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一个就是我上班的时候就会迸发出很强大的这个工作效率啊。 另外呢，我可能很，我自己就是给自己加班了。像那些店长，你想想，他天天玩命的加班，肯定。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你看他反而提高了这个效率，就是降低了管理成本。看着你看他设了很多奖，但事实上他降低了管理成本。为什么？他解决了这种委托代理和监督的问题。大家知道，一旦这个店多了，员工多了，一个店特别大了，这些员工有各种偷懒的地方，各种偷懒的办法。如果他收入很低，你天天压榨他，他不高兴的话，他反正无所谓，你弄我就走嘛。他有很多种偷懒的，他这个东西货脏了他也不看，这个货缺了他也不补，没事就跑这个厕所去蹲半天，要么就找谁聊聊天，要么就跑个那个监控不到的地方就躲一躲，他很多个办法磨洋工啊。然后这个最基本的，你更别提他主动的去给客户服务了，去主动的去琢磨这个货我应该进什么样的货，我应该这个货应该怎么摆，我应该写什么样的说明。啊，是不是？他更没有这种主动精神了。所以你一旦激活了他们之后，反而管理成本变低了，管理效率提高了。所以就是，这个就是管，就是，就胖东来的密码啊。胖东来他用这种模式啊，反而取得了高盈利的一种密码啊。大家去找一找，没有几个人能想明白这个问题的。那这个模式呢，它有没有缺点呢？缺点有，而且非常大。而且非常的大在哪里呢？第一个呢，它对它的扩张，它能就是它的规模就是一下子就被锁死了啊，它的速度和扩张的速度，它的规模就被锁死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它的成长高度依赖于它的供应链啊，它的供应链制约了它的半径啊。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万达模式呢。他到北京、上海，为什么好多人说为什么不去北京、上海？因为北京、上海的房租高，他就拿不出来这么高利润来养这些员工，来实现这种正循环了。这个就是你看他的布局啊。第三个就是他店一多呀，就会容易冲淡这种管理文化，就是一种文化稀释。如果开店快了之后，就会很多东西就会机械化了，就是它的这种就不能做到真正的服务了，就它的味儿就会变了。大家最突出的就是海底捞，海底捞自从上市之后，因为它有业绩压力，有股价的压力，所以张勇就拼命开新店，拼命开新店。所以你看海底捞现在跟原来比就是不一样了，它的效就是有一点机械了。然后就是反正我听很多人说海底捞跟原来不一样了啊，就是不是原来那种发自肺腑的这种服务了，很多方面就是被稀释了。所以这种情况，你看为什么海底捞它在许昌几个店，然后呢，它在新乡有几个店啊？大家知道许昌，从许昌到新乡中间隔着一个郑州，大家知道吧？就是按照道理，你如果按照管理半径，按照什么说，你应该许昌开几个店，开郑州，然后再去开新乡。结果他是许昌开完了，蹦到新乡，中间隔了一个郑州，没有布点，为什么？就是我说的这几个问题啊，就是供应链。啊，加上这个房，就是他那边也那个郑州，虽然成本就是比北京要低，但是还是比许昌要高多了嘛。包括这一系列东西，包括对郑州市场他也不了解。那为什么今年他决定到郑州开分店了呢？就是因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啊，第一个，他的供应链现在打开了，已经因为这个高铁或什么的，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了。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是省委书记引进，然后那个郑东高铁那个商业现在又很荒凉啊，又需要他去引进，他相当于他去贡献流量，把那块带起来，所以给他的条件肯定很好。又是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介绍的，他又是这个所以他拿到的虽然不是自有的物业，但是他拿到的房租和条件一定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他又有了这种万达的这种优势了。第三个呢，他通过给那个。永辉的郑州店做那个就是做辅导啊，他了解了当地市场，特别是验证了一下郑州人啊，对他们的产品也非常喜欢啊，验证了郑州的市场啊。第四个呢，就是因为那个高铁很方便嘛，所以很多郑州人估计周末都去他那边去打卡呀、买东西啊，所以他也了解那边的情况啊，而且他的品牌现在的热度啊、知名度啊也都进一步上升了，所以他现在。你看，今年的重点其实就是到郑州去开店，所以为什么他20多年不开，现在开，他背后是有商业逻辑的。大家不要光看表象啊，以为他怎么样，这个就是他第一个缺点，就是他没法像别的超市那样啊，就是咔咔咔一年多少店啊，搞成全国连锁，他只能这样 就胖东来这种模式最适合就是这种区域龙头啊，区域垄断啊，它适合这种模式啊。第二种呢，第二个缺点呢，就是胖东来对品牌啊高度依赖啊，高度依赖。他现在最大的风险就是塌房，形象塌房，被别人，你看现在历次搞胖东来的都是网红啊。近些年啊，这个收拾胖东来的，让胖东来比较被动的，让他们紧张的，就是品牌受损啊，就是他的这个这方面他比较就是比较担心，知道吧？啊，这是他最害怕的地方，就是对品牌的高度依赖啊。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胖东来的模式，大家基本上弄明白了吧？啊，就是那个公式，高周转率乘以那个周转率乘以毛利率，他这种模式是提高了两个这个东西。第二个问题呢，咱们这快点讲一下，因为现在时间那个，就是在河南这种政商环境里面河南这种就是经商不太好的这个营商环境里面，这种黑暗森林里面，他怎么活下来的？其实胖东来的发展，大家知道面临过两次生死存亡啊，不是说一帆风顺的。谢谢林木啊，第一次大的风险是1998年，就是当时许昌有一个315大案，315放火案。当时什么呢？胖东来当时开了第一个店啊，花了就是投了10000块钱，赚了800000，大家知道吧？那个时代，反正因为都是货物，你只要有就行，啊，你只要有，因为严重供不应求嘛。90年代啊，都供销社的年代吧，我估计，啊，后来，而且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就是假货盛行，胖东来那个店他保证真的，而且你那个烟酒可以现场烟你可以现场抽两口，就你觉得假的你就不买。啊，也可以换，所以他那个店就是搞得非常好。他一层他是他的店，楼上呢是7层还是8层是那个旅馆，然后呢就是当地有个小混混呢，就是看他的女店员挺好，就是挺漂亮的，想让他当女朋友，女店员就不同意，所以就是老是骚扰他。后来店员就打了那个人呢，就是那个小混混姓韩嘛，就打了他们店员，怎么样产生冲突了，然后韩的这个。于东来当时就带了他的20-30个店员，就找了那个姓韩的，把那个姓韩的打了一顿，啊，就是然后让他写了一个保证书。这个姓韩的呢，找了他的老大叫梁三，是当地的黑社会头子。梁三呢就找人，就是把那个他们这个店里啊泼上汽油，就整个楼都给烧起来了。他那个店员我忘了死没死人，店员死了一个人，楼上那个住客啊，因为是凌晨3-4点钟。楼上是宾馆，我为什么一开始介绍是宾馆，就是楼上烧死了7个人，楼下�烧死了一个看店的，总共烧死了8个人，都烧焦了啊。一开始的时候，而且他的整个的货值啊，他整个的货物全部都烧没了啊。大家想想，对他刚翻身啊，当那个时候刚欠了30多万刚还上啊，对他打击是非常厉害，而且涉及到人命啊，8条人命啊。所以而且那个梁三一开始是没事的，没被抓啊，没有说当时没有摄像头，其实大家谁干的都知道嘛，啊，但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案子影响太大了，把梁三给抓起来了，啊，当然后来这个当地的老百姓老太太又给鸡蛋捐钱啊，给于东来，所以于东来，就慢慢他也很受感动，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因为他用真品换真心的这种打动了他的邻居，现在他这些邻居这些客户呢又反过来。推动它，这个就是它为什么形成一种善的商业模式的一个基础。但是这个我讲这个东西，所以它又振奋了，又拿着大家凑的钱，可能又开始干，又干到现在这种情况。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在它发展的早年，它最大的这个障碍是什么呢？就当地的这些小混混啊，当地基层的官僚，什么消防的，是不是工商的啊，这些什么这些一系列的这些基层的官僚，是它主要的这个障碍。就我估计胖东来没怎么没少受这些人的欺负啊，是吧？啊，后来规模大了可能好一点，那早期我估计在那个地方，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家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白受的啊，那后边的眼泪后边的委屈我跟大家说那都是一样的。后来于东来好像是跟他太太都得了癌症啊，可能是一度都要濒危了，就得了癌症，可能然后又自己想明白这些钱没有什么了，所以就悟透了，所以才走到今天这个境界的啊。第二次比较大的这个变化呢，谢谢好事多又送了10份，谢谢你，太土豪了你啊，功德无量。第二次比较大的风险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新乡的关店事件，就是大家知道他潘东来的主要的这个大本营是在许昌，后来就到新乡嘛。新乡他相当于有几个店是租的，租的呢租了几年呢，到2014年还是2015年他那个租约到期了，那个房东啊就看这个生意干得好，一想他妈的我也能干，你能干你有什么的，所以他就给潘东来提了，就把租金啊提到一个不可接受的地步，本质上就想把潘东来赶走，然后他想自己干啊，就那个店叫什么名字我忘了，这种事情在北方非常容易发生啊，就是房东看你干得好，要么涨房租，涨房租都算良心的，就是把你赶走自己干啊，这个就是当地的这种营商环境啊，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呢这个潘东来，这个谁，当时于东来也是比较刚的一个人，他就准备谢谢郝志多，他就准备关掉新乡，一个关掉这个店，另外把新乡所有店全部关了，撤出这个新乡啊，你想想他当时已经几个店了，什么大胖二胖三胖店全部干了，全走了，回许昌吧咱们就啊。但是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啊，当时对他进行万人挽留，据说有成千上万个老百姓去挽留他啊，然后市政府出面啊，市政府出面去这个做工作，给他找新的地方，当然他也不在原来那个地方干了，所以就这样新乡起来了。所以网上还我看还有个市委副书记就说一定要留住这个潘东来，潘东来也是利税大户呀，对当地的这个也有帮助，所以这个就是他面临的第二次这个生死存亡。如果新乡没了，他现在半壁江山就没了，很可能现在他就对去外地就存在心理阴影了。但这里边他遇到恶的一方面啊，就是这个房东，但他也遇到了善的一方面，就是这些老百姓，所以他又受到了一次正向的激励啊，就是你好好干，人家老百姓是能认可你的。但他主要的这个大家知道，他的主要敌人还是这些商业环境啊。但是随着这个潘东来长大呀，这些小的地方已经不是问题了啊，我自己盖楼啊，自己买地自己盖楼，我也没有租约的问题啊，然后呢你这些小混混小什么的也不是问题，为啥呢？大家想想，我在当地发展，我给他八千一万的待遇，那哪个领导家里是不是都有点亲戚朋友没那么上进吧？也不能我都你当处长，你不能所有人都能塞进这个公务员吧？那有几个人我往哪弄？我就给放到那个东这个潘东来里，这你想他一万个员工，你就算在许昌有五千个人，你想想在当地那么大的市场，他一般的政府的这个头头脑脑都能找到，再加上他后来成了网红店，所以不管是品牌对旅游的带动啊，他这种影响力各方面啊，他一般的政府不会动他的啊，一般不会动他。但是在随着他长大啊，那就不一定了。为什么呢？他就变成一个肥宝宝了啊，什么了？就是他这么大的现金流，这么大的品牌啊，在围绕他能产生巨大的利益。那就不是当地政府了，那就是外边来的这些权贵啊，权贵子弟、权贵家族啊，这些领导亲属们，他们就能这些人掌握的能量是巨大的啊。你潘东来成了一个这样一个金宝宝，这些人就琢磨你了。那你搞得这么好，你就上市吧。上市这样为什么上市？不是他心好，我投个二三十的，20%、20%、20%、30%，他不就分享了你的利润吗？你就没法给这个员工分那么多了吗？是不是？你上市行不行啊？第二个，你让我加盟行不行？你的品牌这么好啊，我介绍几个亲戚朋友来你这加盟，或者是你把品牌授权给我用行不行啊？是不是？谢谢郝志多又送了10个。哎那个李志啊，可以了可以了，郝志多谢谢啊，可以了可以了。是吧，加盟授权是不是一种那个。第三个，我给你推你这么多钱，我给你推荐投资项目行不行？你投这个项目，这次不就是这样吗？是不是？是郑州这个不就是这样吗？当然这次推荐的还算个好项目，那会不会逼着他投一个坏的项目呢？第四个呢？第四个就是我会不会针对你个人有这么多资产，我会不会琢磨你个人呢，让你塌房，让你犯错误啊，在你个人身上搞这些东西呢？是不是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一般的这个机构，一般的民营企业，就是我要找靠山啊，找大腿啊，这找保护伞啊，是这种一种逻辑。但是呢于东来他做的是不一样的。你看他是什么呢？他是给自己划定边界。这种边界呢， 一个是防止自己经营上犯错，还有一个其实就是防止外部的这个东西啊。你比如说，不上市，我不上市，公开不上市是我的宪法，那你别入股我了，你也入股不了我啊，是不是？你入股不了我，你也没法干涉我了，因为你一成为股东，他就有权对公司经营发展发表意见了，是不是？我不加盟，我不开放加盟，是不是？你也别找我开口了。另外呢，你也别找我做投资，为什么？因为你找我个人也没用，因为我们公司有个决策委员会，是决策委员会投票啊，大家协商决定，那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而且我只是顾问了啊，是不是？他这个决策委员会推出来挺好，又解决了接班的问题，又解决了外边开口的人多，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推到这个决策委员会上，是不是？然后好多人盯着他，盼望他塌房，那我个人先退休啊，先退休，然后呢，你盯着我的资产，我把资产这次全分了，是不是？啊，然后我死后，我现在说我死后把骨灰都撒了，那你能怎么样我？然后他把通过这次分这个这个分红权吧，起码和一万个股东、一万个家庭啊结成了这个同盟了。这些人都是他的合伙人，都是他的同盟啊。你来抢我的资产，这一万个人是不是给你干啊？另外，他变成了一个网红了。就黑暗森林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些人他是在黑暗中才敢对你对手，才敢对你动手，黑暗中才可能对你开枪。那我呢？我把聚光灯打起来，我让我站在全世界下面，我让灯把我照亮，亮亮的。你还有哪个手敢伸进来？你一伸手，我这边有一万个人保护我。另外，你一伸手啊，全世界的眼光都看到你，啊，他是靠这种聚光灯啊，是不是？你既然是黑暗森林，我就让我自己亮亮的，啊，我就让我自己亮亮的。你能怎么着我？啊，所以就是时间不早了，我就简单说吧，就是。于东来他这个人呢，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佩服他的，就是他这个人呢，他有境界，但是他不是傻白甜，他每一个举动背后都有明确的这种商业逻辑，就你不要觉得他是他一时就是他很就是纯粹因为他的善良，因为他的这个他每一个举动，每一个善举，每一个这个后面都有他的商业逻辑的。另外呢，这个人呢，他是非常有智慧的，啊，然后呢，对于这个环境啊，对于生存环境啊，对于人性啊，对于他自己啊，都有清醒的认识。就是一般就企业发展到这个规模，一般都是想什么呢？啊，想我开多少店，我想我怎么上市，然后买飞机、买游艇啊。你赵本山有那几个钱，就先买个飞机了，啊，是不是？然后去拿那个奖去评那个榜。啊，然后就总部搬到北京，起码是吧？都在这条路上死掉了啊！然后银行贷款融资是不是啊？拼命扩张，然后最后死掉了啊！然后给别人留了他呢，就是对这种自己到他这个规模，能对自己还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对人性能看得很明白，对他生活的黑暗森林也看得很明白啊！就是说明他这个人非常有大智慧啊，非常有大智慧，有格局，是不是？他的这些探索呢，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他证明了呢，就是在一个好制度下，人性呢是可以为善的。他也证明了呢，就是咱们中国人啊，也配享有好福利。他也证明了在黑暗森林里呢，也能保护好自己，也能长出白莲花，是不是？啊，就他这一系列的这个就是他证明了很多东西的啊，所以我个人还是挺佩服他的。好，今天就讲这些吧啊。看刚才有几个打赏的，就是大家理智啊， RDS 又送了20分后援赠礼，谢谢。对，大家不用跟我打，送一送，谢谢，功德无量。但是领这个会员的就不要加群了，你个赠送会员的，因为你到时候会员续不了，你就不要加我们群了，你就可以听听会员视频吧。张硕甫，谢谢。你这是广州市委书记吗？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就是前半段主要就是对因为很多信息我估计也是全网上第一个讲对他模式的概括，特别是对他就是你看一个大家看一个企业啊，包括研究一个商业现象，一个商人，你一定要弄明白它背后的逻辑，要看明白它的本质，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它的致命的缺点是什么，它的发展历程是什么， 啊，是不是？你把这些看明白了，你剖析清楚了，你就知道这个企业未来怎么发展。特别这个特别什么？你做投资的时候这一套特别有用。啊，假设 Pandora 上市了，你用我这套办法去看啊，去研究它，就能得出来它正确的估值，啊，是不是？大家提提问吧，提提问，提个15分钟吧，啊，15分钟。之前的问题大家重新提吧。对，咱们，哎呀，就是我吧，我这个人有个毛病，我给大家讲。我不喜欢解，由于很多东西啊，我给大家讲，我觉得就是一个常识。很多时候呢，就是我把它作为一个常识来给大家讲，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后来别人告诉我呢，就是你觉得是常识的，别人未必觉得是，因为油管其实承担的还是科普的任务。但是事实上呢，我这个人其实不擅长做科普，所以呢，就是基本上能看懂咱们视频的，能够订阅咱们的。啊，基本上就是有一点基础，能模模糊糊看明白，能看明白咱们这个频道在说的什么。然后你要有一定经历，然后有一定，比如说历史知识，有一定逻辑基础，你可能才能看出来更深的门道，才会加入咱们的会员啊。然后，所以随着就是我老说咱们频道是个镜子嘛，如果你在这镜子里看到的是胡说八道，看到我都是在说谎，都是在说的东西不着边际，那么。啊，就证明你的世界观是要崩塌的，啊，你整个的这个对时政的看法都要重新修缮，然后如果你能看明白这些东西，那证明你的水平是很高的。在啊，咱们开始回答问题啊。2020年全年维度上，A 股是哪？还是短期调整后上涨空间？如果有空间，我觉得吧，你要是个人的这个，你就不要对 A 股不要研究那么多，你有这个精力，还不如研究研究美股呢。现在这个 AI 出来啊，对这种个股，对这种散户啊，影响很大的，干不过他们的。所以我对 A 股现在也不怎么研究了。基本上在 A 股，我给大家讲吧，70%呢，散户都是被沦为狩猎的。你看过非洲大草原吧？那一些有一些豹子，有一些这个，有一些那个豹子，有一些那个豺狼啊，围猎那些斑马，围猎那些那个羚羊啊，那基本上就是那种格局啊，70%都是狩猎场啊，剩下有30%可能具有价值投资的，有这些投资。这个的还要你具有相当的水平、相当的经验去，就如果你没有这种水平和经验，没有这种意识，你一时赚的钱，最后都你凭运气赚的钱，最后都会凭实力给还回去。新湖集团矿案，哈哈，这个哪个时间讲一讲？这个挺有意思的，也差点被当地给坑死了，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民营企业家就是新湖集团啊，几上百亿陷在那个矿里，就被湖北一个小法院干死了，差点。重庆市长的事，就在会员直播里讲讲吧，不做了，这个市长不值得咱们做那么多。我现在对一般的这些，我不愿意像那个很多别的时政频道出个什么开个会就解释一下。或者是有个人落马什么的，就解释一下。我愿意解释重大历史事件，重大对历史有重大的影响的这种事件我对一般的我这个一个人落马，两个人这个开会这种事儿，我不是特别感兴趣。而且我觉得你基本上说一说也没啥意思。对，我觉得余东来挺好的，搞的这分配体制挺好的，所以我在推特上说嘛，咱们国家就该学学余东来的分配体制，给我们这些是吧，老百姓尝点福利，我们还是配的，这些老百姓还是配享受这个福利的。贺荣在陕西怎么联系上的？
怎么和习家联系上？这个很简单，陕西那么多老同志能联系上吧？习家这些人回去扫墓能陪着吧？是不是？开这些研讨会啊，习仲勋这个多少周年，那个多少周年啊？你能一起的这个吧？哎呦，你还知道一度科技啊？那我不能告诉你，嗯。Facetella，谢谢，这什么币种啊？谢谢硕夫，你可以差不多打赏点就行了，不用那么多。心意我都领了，心意我都领了，你这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了，祝贺你更上一层楼哈。公安部的核心部门哪些？到这些部门要去业务部门，知道吧？啊，经侦是不是？啊，你看你在哪一层级的经侦、刑侦这些是吧？啊，这都就要办案子，我觉得经侦最好。经侦所有的企业家你都能管着，啊，区域内的企业家都能管着，还能远洋捕捞别人。啊，刑侦吧就累一点，啊，刑侦有点累。啊，国保也行，国保看哪个级别的了，就别干那个基层那个小片警啊什么的。谢谢好事多，好事多你，哎，太客气了，好事多，不用这么破费，不用那么破费，啊，就是，大陆说什么？他是一个修车的年龄还小，23岁，已经大师傅级别了，祝在努力攒钱学德语去德国，非常对，大陆。啊，王大陆，你非常对。就是如果大家，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在国内实在混得不行了，如果你还年轻，你一定想办法啊，学点技能，然后出国啊，学点。你像德国电工，他就非常稀缺啊，而且那边非常缺人，而且收入高啊。这个德国呀，包括澳大利亚这些地方都可以去啊。上回还有谁？我忘了回复了几条，我忘了回复了。那个家伙在附带了很多，然后待在哪儿？如果你在听的话，我告诉你，你想办法啊，因为你手里还有点钱嘛，你想办法。你在国内实在没有路了啊，你要想打拼一下，如果你能吃苦的话，就想办法到这几个发达国家去，好吧？但是中产就不用了，中产莫移民。哎，我忘了设那个订阅者才能看了，订阅者才能发言了。为什么江苏每个城市这么多厅级被抓？因为现在江苏纪委是现在全国数得着的了，现在云南纪委书记下去了，现在最左的估计就江苏纪委了。一党专政怎么可能真正法治？党大于法，对，一党专政是不可能。实现法治是那个治理的治，小区有个电动车棚盘下来，开开小超市，啊，你就躺平吧，大哥。这2天阳痿会牵扯到老马吗？阳痿是歼二零吧？歼二零是中航工业，老马是中航科技。这中航科技是把人送上天的，那个中航工业是造那个战斗机的，这是两个体系吧？中纪委一室主任孙润国，这个人我还没打过交道呢，新来的吗？啥时候到中纪委的？这种中纪委缺多少的？一室主任如果。只要别跟领导干趴了，一般现在那个副部都没有问题，主要是跟领导的关系。安阳市委书记是张高丽的女婿，肯定不是张高丽女婿，是做生意的呀，信义玻璃的呀。而且香港人，他跑安阳去当官去了，疯了吗？啊，没拉群，那有10天了嘛？那我催一下，你再给催一下那个小助手。 嗯，催没加你的催一下吧。他每一天，他不发链接给你了吗？他每一天那个 Telegram 系统只让拉几十个人进去。雷军主要是北京市的关系，蔡书记的关系。胡文华什么背景？我会员直播里讲，嗯，会员直播里讲。贾国龙是不是迟早得破产？还行吧，贾国龙最近引入了一个超级关系户，贾国龙现在也是有大腿的人了。啊，贾国龙太刚了，嗯，太刚了。你看，大家看贾国龙跟胖东来啊，还是差的，跟于东来还是差的太远了。其实两个都是服务业，餐饮业其实也是服务业啊，一个是吃嘛，一个是住这个用嘛。两个人其实西贝原来做的还可以，整个的应对媒体啊，整个人的这个心态是我真是完全不一样。延安新书记不讲完了吗？一开始延安新书记是那个谁的大秘，赵一德的大秘。刘强没什么要讲的啊，刘强跟我一个老领导关系特别好。美伊的进展，美伊要失控了。蒋超良落马，这个有什么要讲的吗？王晓副省长什么背景？王晓是俞正声的人，但是团派的，所以就这样了。嗯，最理想最理想，到时候能解决个政协什么的，有可能他解决不了。嗯，赵福说：“我不是广州市委书记，我知道你不是，你们只是重名而已。”滨江陆绿城这种绿城，主要早年是，那个杭州的市委书记王国平，王国平就支持了两家企业，一个叫马云，一个就是绿城啊。绿城的房子质量是真好。院士落马，就是这次应该就是造假了，所以中国的军力要重新进行评估啊，中国现在的原来觉得很牛逼的战斗力要进行重新评估了。为什么大额资金进国内后要被约谈？你肯定要被约谈的，金融监管啊，你是不是洗钱啊什么的，这肯定在哪个国家都要那个的呀！你在英国，你存2万英镑、3万英镑进去，现金都马上要那个你。中国还让企业去美国上市吗？现在是空着的。谢谢佳敏，谢谢 CA。会员能用人民币买吗？你要申请一个信用卡，要实在不行你去买那个。我们马上推出一个，我在考察，我们有个会员他愿意
提供这种代充服务，以后你们就找他就行了。谢谢 IDS， 你这问的啥？我眼睛看不清楚了。你别问我这么具体的好不好啊？问我具体的，万一你亏钱了呢？你就找我怎么办呢？我有点小傲娇吗？我觉得我很谦虚了吧？我觉得我很谦虚了，我跟大家讲。我骄傲的说，我还是很谦虚的。我跟你说，本来其实我做油管，我很自卑的，我非常谦虚，非常那个时候更谦虚，从心到外都很这个自卑。后来吧，就是奈何同行衬托，我给大家讲。啊，就是被同行衬托着，然后我就开始小骄傲了啊。我跟大家讲，随便在我们这个核心会员群随便拎几个人出来，都比现在90%的这个时政频道的博主牛逼啊！随便拎几个人出来啊。黄金美股啊，都我跟你讲了嘛，现在美元和美债是最好的避险工具，基本抽干了这个东西。接班人从70后中差不多吧，嗯。雅江水电站，光讲水电站吗？融创的背景我也在研究。我原来还孙文明早年我跟他老喝过几顿酒，后来就没联系了，他搞大了之后就没联系了。小助理明天上班吗？不上，明天日本红日子，日本休息。深圳的小产权房买来自住吗？你买来自住，你卖不卖啊？你卖的话，到时候怎么办？我就想问你这个，你要住一辈子你就卖吧。但是你，它就没有资产价值，流通性不太好了吧。除非小产权房哪天能给你转正了，你现在买。没加你的，你过几天，你过个一周左右再催一下他。张红丽女儿是收养的吧？眼睛有点花了，年纪大了。谢谢 RDS， 你要非要一问这个，是不是红利低波好一点？栗战书的女婿，你问哪个女婿？两个都离婚了，老大找了个男朋友。
我眼睛花了，后边都看不清了。今天就这样吧，大家。啊，回头咱们周末会员视频见，会员直播见。谢谢大家大晚上听我白话啊。谢谢好事多，谢谢啊，嗯。啊，你在会员群里就行，好事多。在会员群里到时候没事，你有什么问题问我就行了。你问你什么问题问我留言，我给你留言就行。咱们今天就这样吧，我眼睛有点花了，不好意思，后边好多看不清了，人年纪大了，大家见谅。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我开始休假了，我开始休假了。